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仔细阅读部分的十五选十。好，这个基本的题目形式我们同样不再做过多的介绍，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去备考它，或者说我们在现场考试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技巧。那么其实从根本上而言，这个部分主要考察的还是对词性的判断能力，以及呢同义词的辨析。基于这两点，那我们通过07年6月份同样的这个例子07年6月份这道题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也就是说我们展示出来我们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析过程，并且呢由此推出我们平常应该为这种题型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好，我们来看到07年6月份这个15选10这个题。好，来先看到第一句话， Years ago doctors often said that pain was a normal part of life。 这个没有设空，但是呢很明显这个就像完形填空里面一样，那么整个段落的第一句不设空，那么很明显它能够指示出来整个段落整个文章大概讲的是什么话题。这个句子大概应该看得懂，是说很多年以前这个医生说这个 pain 这个疼痛这个痛苦是人的生活的很普通的一部分。那么很明显整个文章的描述的话题是人类的苦痛，人的身体苦痛的问题，医生讲到的观点。好，来看第二句，设了空的这个第二句， In particular when older patients some of pain they were told it was a natural part of aging and they would ha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it。 不管怎么样，后半句主句呢这里还看得懂，即使我们看不懂这个空也应该非常好填。为什么呢？我们很明显从这个47空所要填的词性上我们来判断，很明显这个47空所在的这个句子呢，所在这个半句应该是一个从句，时间状语从句，对不对？你看 when 嘛， when 后面带的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吧，去掉这个 when 以后，那么这个就是完整的句子了。 when older patients， 那么47空很明显要填的是一个动词，对不对？而且后面带了一个 of 结构来搭配什么 of pain， 所以47空要填的词性是动词。而且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个动词从语态上从时态上或者说从人称关系上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时态，很明显在这个上下文当中都是用了什么时态啊？对，没问题，是过去时，一般过去时，所以这个47题用的是一般过去时，所以当然它也就不存在什么数的问题，不存在单数复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去找一个动词，并且这个动词是属于一般过去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表，15个词里面所提供的动词并且是动词的过去式的有哪些。好，我们从 A 开始看， A B C D 这些都不是动词，而且都没有明显带 ED 的嘛。啊， B 是动词，但是 B 呢不是带 ED 的，不是过去式的。来看一下 E relieved 是一个动词，来看接下来下 F G H 都不是，来看 I J J 也是动词， J 是 limited， 来看往下走 L L 也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说带了 ED 的动词一共有三个，一个是 E relieved， 一个是 J limited， 一个是 L complained。那当然顺便说一下，这个 J limited 还可以做形容词也是可以的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lieved limited 以及 complained， 它哪个词首先可以跟 of 搭配，如果有几个词能够跟 of 搭配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哪个意思更为准确。很明显在这里呢，很明显不论从意思上还是从搭配上，只有 complained 可以跟 of 搭配，并且只有 complain 这个意思是抱怨那么你看当老的这些老的病人们抱怨这个痛苦的时候，很明显抱怨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个47题特别简单，只要你判断出它的词性，只要你判断出这个词性的如果是动词它的时态它的语态它的数大概是什么，这个题自然而然就出来了，也就是说根本跟这个文章的上下文阅读都没有太大联系都可以，所以实际上从根本上而言它还是对单词层面，当然这个单词不仅仅是单词的意思，而且是这个单词的搭配，这个单词的词性，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才是词汇学习的 最完整的层面。很多同学现在说到词汇就只会想到它的中文意思，但实际上我们告诉大家，词汇的学习除了它的音，除了它的形，还有它的搭配，它的用法，这些都是它的学习层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去背单词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单词的各方位或者叫全方位啊，在这个层面我们不得不向大家推荐一下星火的词汇。星火词汇是整个这个行业之内真正解决同时解决这个单词的记忆和使用，也就是说你不仅通过背星火词汇记住了这个单词，而且同时呢也熟悉了这个单词在具体语境当中的使用。好，这是47题。那我们得出的印象是说啊，这种题型基本上还是考察词汇层面。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48题来， Times have changed， 说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 Today we take pain 什么什么什么，很明显我们这个 we take pain 主谓宾都已经完成了。 we take pain， take 是谓语动词， pain 呢是一个宾语，也就是说这个48空如果不填是不是也可以啊？很明显可以的。那么如果不填也可以，那么一般来说在后面当然要填的是一个副词或者副词短语，对不对？所以我们呢来这个列表当中找一个副词或者副词短语，这个就更简单了。我们先直接去快速的查找带有 ly 的这种形式，我们很明显看到是哪两个，一个是 g， 一个是 k， 一个是 g， g 是 seriously， k 是 gravely。好，两个词都是严肃的认真的这个意思吧。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说这个48空到底填哪个严肃认真。 Today we take pain seriously 还是 we take pain gravely， 很明显这个意思都应该合理，就是我们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来对待这个痛苦，身体的痛苦，对不对啊？这个意思应该非常的合理，但到底是 seriously 还是 gravely 呢？好，这个其实更加说明其实这种题型，这种实物选实，这种精读题型主要考察的还是词汇的辨析。当然在词汇辨析之前，那么首先考察的是你对这里这个词性的判断，句法，通过这个句法结构分析，这里要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性。这个词性呢，那么对应到题目里面这个选项里面找到两个符合这个词性特点的是副词，那么这两个副词又是同义词，那我们就再来确认一下到底哪个词的意思更贴切。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不是同义词，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副词，看一下哪个副词的意义更合适。所以归根结底它还是考察词汇的辨析，词汇它在具体语境当中具体的含义，以及词汇如果是同义词在具体语境当中到底使用哪个更贴切。所以这个实际上真正就是考察 seriously 跟 gravely 的区别。好，明显我们如果背过星火词汇的话，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 seriously，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这个也是一个固定搭配。那么万一你没有背过这个搭配也没有关系，你背过 gravely， 我们 grave 的本意是严肃，那这个严肃是指什么呢？人的表情严肃叫 gravely， 或者说指一个事态非常的严重，这叫 grave。 所以这是 grave 的基本含义。而这里呢是我们认真对待，实际上叫 we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这是这两个词的差别。那么我们就以这两个空为例，实际上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你说这种实物选实基本的做题步骤就是把握每一个空所填的词的词性以及它的搭配。当然这个词性也包括它到底是动词，如果是动词的话还有什么这个语态、时态以及数，如果是形容词大概是正面的形容词还是负面的形容词，大概做出这个基本判断，并且对它的基本含义有一个判断。如果遇到这个列表里面有两个同义词的话，那我们再对这个同义词来进行一个同义辨析。所以这种题，那么要在这种题目里面取得高分，关键是这种这个意象分析能力以及这种平常所积累的同义词辨析能力。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这种题也有点类似于完形填空里面所考察的。 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讲这两道例题，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这种题在考试的现场应该怎么去做，那么在平常积累应该又怎么去做啊，这是这种实物选择这种题。所以对这种题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只要我们平常做了词汇的积累的话，那我们这种题反而是速度很快，哎，做题答案这个答对率也非常高。好，顺便说明一点的是，比如说像这个48题啊，刚才有一个 seriously 又有一个 gravely， 如果你能够填出 seriously， 那么这个 gravely 呢一般来说它就已经可以基本上可以完全排除，因为实际上这个 gravely 出在这里就是一个干扰选项，也就是说这个 gravely 这个词不仅不在48空填，而且被这个文章的其他部分所其他空所填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了，因为它本身这个 gravely 设置就是来作为48题的干扰选项。也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做可能会慢一些，越做到后面基本上排除的选项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越做就越有信心，这就是这种题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事项。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精读题型。传统的精读题型，那么我们就不过多的做具体的例子解释了，我们呢就稍微给大家讲一下传统的精细阅读，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环节。那么我们也是一定要讲一下很多同学啊，我们通用的烦恼是什么。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说老师啊，我做这个阅读啊，我好像不知道该干嘛，我觉得除了背单词，另外一个呢我就去做题目，做完题目对完答案，我就觉得不知道应该还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够提高我的阅读能力，提高我的阅读水平，提高我的阅读分数，这就是很多同学通用的问题。那么基于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也就是说这个阅读啊，尤其是这个传统的精细阅读，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提高这个能力和分数呢？好，我们还是从这个目标讲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统的精细阅读实际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也就是说一个部分是文章，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题目，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传统的精细阅读主要分为文章和题目两个层面，那么文章和题目两个层面我们分别应该去做一些事情。那么很多同学更多的关注的是题目的层面，也就是说他去关注这个题目做完以后去对答案，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对答案的这个层面，我们一定要去关注以下三个层面，以下三个层面，也就是说从题目的角度关注以下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呢？第一个层面是做题顺序的问题，做题的顺序，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先看题目还是先去看文章啊？这个虽然说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说法，但是呢因为我们这是应试类阅读，如果是应试类阅读的话，我们期望我们的阅读是带着目标去阅读的，那么甚至我们还希望我们在阅读之前，真正阅读文章之前，对文章的基本信息或者说原文的大概的一个行文脉络如果能够有个小的把握的话，那样会更好，这样的话阅读的时候会有更有信心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期望大家或者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读题顺序或者说这个文章和题的顺序，尽量是先建议大家把文章后面所给出的五个题目的题干阅读一遍，并且对题干的前后联系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大概分析这个文章的基本脉络那是最好，万一分析不出来也基本上能够分析出来这个文章的中心叙述话题以及所提到这个中心叙述话题的哪些方面，这样你再去阅读这个原文，这样的话就是更有目标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先读文章还是先读题目的问题，我们得到的答案或者我们对大家的建议是先读五个题目的题干，并且对这五个题干进行一个简单的联系分析，然后再去读文章，读文章的时候就去验证并且寻找所相应要得到的答案信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注意各种题型的答题技巧。那么这个呢因为时间所限我们不能给大家讲的更多，但是呢大家可以在我们星火的这个试卷，包括全真试卷，包括模拟试卷，包括预测试卷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对答案的精细分析，对答案的精细分析，也就是说你做完题目以后不仅仅要对哦这个答案是哪个，而且要精细的分析到这个题目属于哪一种题型， 它是主旨题呢，还是细节题，还是推理题，还是语义题，还是态度题，属于这五大题型当中的哪一种？那具体的哪一种题型，那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对应的解决的技巧？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关注题型。因为它所处的题型情况的不同，那我们可能做它的顺序，或者说我们可能做它的技巧，或者是做它定位的时候所对应的一些策略会有所不同。这个呢，因为时间所限，我们不能讲更多，但是给大家提出这个准备的这个点来，所以希望大家通过我们星火所提供的一些这个材料，我们的一些试卷，以及我们的一些培训课堂，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答案。那么第三点，最为重要的是第三点，就是对选项的分析。什么叫对选项的分析呢？很多同学也会去分析选项，就是说这个答案为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是希望大家不仅对正确答案，而且对错误答案也都要进行选项分析。比如说这个 A 答案是正确的，那么它为什么是正确的？它对正确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它是这个答案是对原文的某一个句子的同义转换，它们有一个词是进行了同义转换，这是一种正确类型。那么还是说它是对原文几个句子的一个抽象概括，还是说它是对原文若干的一两个句子的推理？这就是说我们要准确的分析出来它的正确类型是什么，这样的话将来在真正做别的我们真正考试当中所遇到一个新的题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有敏锐的意识，看到一个选项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这种类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出更快的判断。同样的，对于错误选项也要做这样的错误原因的分析，这个选项它为什么是错的呢？它错在哪里？它错是因为原句是这样叙述的，而题目这个选项，这个错误的选项对原文的一种范围叙述或者说它的程度叙述进行了一个颠倒，或者进行了一个限定，或者进行了延伸，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类型，那这是一种。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它是对原文意义的完全颠倒，原文是说A， 你这里说的是 A 否，那这就叫完全颠倒。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错误类型还有别的，比如说你是对原文是这样的一个表达，你是对原文的一个过度的推断，就是说你是基于你自己的常识然后对原文的一个东西来做了过度推断，这也是一种错误类型。这样的话我们星火的试卷里面，包括我们的真题试卷，包括我们的模拟试卷和预测试卷，都对每一个文章后面的题目它每一个选项做出比较合理的分析，这样的话能够敏锐大家这种分析意识，这样的话你在真正做新题的时候才能够反应更快，才能够有这样的这个理性认识。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对于精读文章的，对于这个精读这个仔细阅读从题目的角度所要把握的三个要点。那么除了对题目的把握，同时对文章的把握也是一个要点。那么这个呢对于真题来说就更为重要，我们大家都知道真题呢是整个四六级备考当中最珍贵的材料，那么对于真题呢，除了我把它做上几遍，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或者说同样重要的是还要对这个真题的阅读文章对它进行精读，因为只有精读真题文章我们才能够了解准确的把握出题的趋势是什么，出题的难度是什么，出题的方向，出题的这个踩点或者说这个要点，就是说在哪里设置这个题点所在，我们才有个更精细的把握。所以呢对文章要进行精读，尤其是真题的文章一定要充分非常珍惜好这个材料，那么对于每一篇真题的这个阅读文章我们都要对它进行精读。精读到什么层面呢？也就是说我精读到底是读什么东西。很多同学觉得精读就是把文章里面的每一个单词都读懂，这个是不是呢？这个是，但这属于精读的最浅的层面。我们精读除了这个层面词的层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层面。好，以下就是我们说推荐大家的精读的六大原则。你说第一大原则就是精读每一个单词，就是对文章里面所遇到的每一个生词或者这个生词的搭配我们都把它精细的分解出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很多同学平常就已经在做的功夫。那么第二点， 第二点叫句法结构分析，就是我们除了对单词要把握之外，还要对句法结构做一个精细的分析。当然这基本上是对于难句而言的，如果这个文章里面这些句子你觉得 一遍看过去都从理解上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不用做这个过程。但是对于社会级的文章啊，那么我们一定是有个别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句子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把握度不够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对这个句子它的基本句法结构做一个更精细的分析。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前面写作里面也讲到的。那么我们比如说这个阅读文章这个句子啊，它有主谓宾结构，这个主谓宾结构分别这个主语是由什么充当，是由名词啊还是由代词啊还是一个动名词结构充当的，那么这个谓语呢又是什么，这个宾语又是什么，同样的这个状语是什么，这个定语是什么，这个插入语是分别是什么样的结构在充当，这个就叫对句子结构对句法结构进行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当你这种认识多了或者积累的多了，你看到真题当中100个难句，这样的话呢你很明显以后看到更难的句子，看到一些难句，看到一些复杂句，你就更加清晰的更加快速的能够把这个句子结构抓清楚。好，这是第二点，句法结构。第三点叫句子功能。什么叫句子功能呢？所谓句子功能就是一个句子在句段里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阅读其实也是一种交流，阅读也是一种交流，只不过你交流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写这个文章的人，你说写这个文章的人也是在跟你这个读者来进行一种交流。所以既然是交流的话，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啊，我们说一个意思会不会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呢？一般不会，对不对？我们要说一个意思，我们可能会用类似的三四个句子都意思比较相近或者意思是一致的来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阅读文章里也经常是这样的，我们为了表达一个意思，我们可能会用若干个句子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清晰的把握句子功能，这个句子是表达主要意思的，那个句子呢是为了支持这个主要意思的，是用一个细节来支持说明它的，而那个句子呢又是跟它相反驳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清晰的理解一个句子在这个句段里面所起的作用，它是一个主要观点还是一个细节还是什么，这就叫句子功能。那同样的，如果你理解了句子功能的话，那么第四个层面自然而然也就清楚了。第四个层面我们称为句间关系。什么叫句间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两个句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是抽象与细节的一个支持关系呢，还是两个句子是刚好转折的关系，还是两个句子是因果关系，还是两个句子是并列或者递进关系，还是两个句子是正反关系，这就叫各种句间关系。如果你准确的分析出来这种句间关系的话，也就是说你相当于你现在阅读已经不仅仅在阅读一个一个单词或者一个一个单独的句子，你而是把整个这个段落里面的所有的句子都当成比较相互联系的一些脉络，相互联系的一些句子，这样的话这才是真正达成交流。那你理解的句间关系，事实上第五个层次自然而然也就清楚了，也就是说第五个层次叫段落结构，段落的结构把握清楚了，那么第六个层次也就是篇章行文结构，篇章行文结构也就自然而然清楚了。也就是说到这个层面为止，那我们阅读文章就绝对不仅仅停留在对单词和语法层面的认知，我们在进行一种交流，我们在充分的阅读原文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以及他为了表达这个中心意思他所贯穿的几个过渡性意思，以及他所贯穿的几个分数性意思，大概是这个含义。这就是整个文章精读的六个环节，我们叫精读的六大环节。那么这就是整个仔细阅读啊，传统的仔细阅读部分，我们分别从文章和题目两个角度来告诉大家平常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